白门槛。村边果然有棵老桑树，离桑树不远真有口井，井边是立着间独立屋，这么说是已经到了。到了，放生哥，我找到你的村子了，找到了。他久久地站在邹家村头，定定地望着这个瓦房茅屋杂陈的不大的村子。
兴春，妈的，人生一世，红黑总有一死，咱们既然来了，就要准备死得像条汉子，你说呢？
当然。
咱俩是南阳老乡，倘若都战死，那就作罢，只要留的一个，就要照顾好网友的家人，如何？
那还用说？
从西向东数第五家，土坯垒的院，柳条子编的门，这家就是了。院中一个男孩正扶起一块石板蹒跚学步，口中在欢乐地叫着呀呀呀呀。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正一边用菜刀在男孩的两腿间向地上剁着，一边神情庄重地念道：
剁剁剁断绳，俺宁儿腿上轻，能上阵，能进城，能过河，能越岭。
幸春的脚步声惊动了老人，他停了声，扭过头来望着他：
你找谁呀？
娘。
幸春沙哑着嗓子喊：
你是？
那老人被这声极简单又极亲热的称呼弄得有些发愣，他身旁的男孩也瞪大了一双墨黑的眸子，目光中似也含了不少的惊异。
我叫甄幸春，是方生的战友，潭河县的。
哦哦。
老人边应边极快地扭头看了一眼挂在堂屋当间墙上那副加了黑框的儿子的照片，眼圈立时就有些红。
啊，他叔叔啊，快进屋坐。
幸春的目光在触到墙上方生的那张照片时，身子分明地哆嗦了一下。
方生哥，我来了。
宁儿妈，快快，唐河县他真叔叔来了。
大娘把头扭向厨房喊，那声音明显的已有些发颤。一个围着围裙的少妇走出厨房，一边撩起围裙擦着湿手，一边朝幸春柔柔的一笑：
他叔叔，快屋里坐。
啊，好好。
幸春进屋放下提包，禁不住又抬头看了墙上的方生一眼。
你们都回来啦，可俺儿方生。
大娘突然开始了呜咽。
娘。
宁儿妈摇了一下婆婆的胳膊，那用意显然是想劝老人不哭，然而她自己却也已有两滴晶莹的泪渗出了眼角。
来来，
吐字不清的宁儿大约是看见奶奶哭了，就急急地抱住了奶奶的腿叫。幸春颤了声喊道：
娘，嫂子。
方生的话此刻又在幸春耳边响起：
幸春，这两天我总后悔。
为啥，方生哥？
哎，当初不该结婚，像你这样单身多好。
咋，是嫂子不好？
不是，你嫂子的相貌和心肠都没得说，我是觉着有个老娘已够我挂心了，再有这妻子儿子，一旦光荣，娘哭七叫儿喊的，叫人死也死不痛快。
方生哥，你少瞎想。
看那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多像冷炮爆炸后的硝烟。 四周好静，除了几声狗吠鸡鸣，真像激战后的阵地。
吃菜，他叔叔。
宁儿妈声音柔柔地嚷道。大娘夹起了一筷子炒鸡蛋，放到了幸春的碗里。
吃。
七彩。
宁儿扶了饭桌，学了奶奶妈妈的样子朝幸春喊。幸春微微笑着吃了一口饭，就在他抬头咀嚼时，他又看到了墙上的方生。幸春脸上的笑容倏然凝固。
幸春，你吃得倒舒服。
幸春的耳边又响起了方生的话。
幸春，排长让你去三排阵地上要一点子弹来，咱排的子弹快打光了。
方生，我的脚脖
怎么了？受伤了？
啊，刚才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扭了。
哦，那你歇歇，我替你去。
哎，你小心敌人的狙击步枪，方生哥。
没事，
你要小心。
方生哥，方生哥。
呀呀呀呀，宁儿又在扶着桌沿学步。
剁剁剁断绳，俺宁儿腿上轻，能上阵，能进城，能过河，能越岭。
大娘依旧如刚才那样低声念着剁着。幸春坐在椅上望着这祖孙俩，双眼中全是惊异。
呀呀呀呀，剁剁剁断绳。
娘，
幸春到底没能把心中的疑问压下去。
娘，你这是干啥呢？宁儿腿上没有绳要剁呀。
老人蔼然的一笑说，这是俺邓州这地方的老规矩。娃儿初学走路的时候，当妈当奶奶的要用刀砍断娃儿两腿上缠的绳。祖辈人都说呀，送子娘娘在给人们送娃娃的时候，怕娃娃们嫌这家跳那家，哭闹踢踏，就在每个娃娃的两腿上捆一根凡人看不见的绳，大人替娃儿把这绳砍断了，娃儿学走路才能学得快，日后走路才能走得稳，不摔倒。
哦，
幸春的惊异加了倍，老人含了笑问道，
咋，你们唐河那儿不兴这规矩啊？
啊，记不得了。幸春含混地摇了摇头。
我懂事的时候就随一个叔叔去了河北。
哦，老人慢应了一声，便又低头为蹒跚学步的孙儿剁起绳来。
剁剁剁断绳，俺宁儿腿上轻。
在老人那低低的声音中，幸春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腿上看了看。
呀呀呀呀，
剁剁剁断绳。
幸春又想起了方生和他的一段对话。
幸春，老哥考考你，你知道娃儿们多大会走路啊？
说不清楚。
嘿嘿，这方面你比咱可是差一截子。告诉你，壮十一，瘦十二，弱十三，特弱的要到一岁半。
切，懂这有啥了不得的？
嘿，做人不懂这个可不行啊。人一生都在走路，啥时候起头走的咱应该弄清楚。再说了，你晚点要是当了爹，不知道孩子啥时候能走路，咋能提前教他呀？
哼，方生哥，你想的倒挺远。
那是，我琢磨着等咱们回撤以后，我的宝贝儿宁儿差不多可以学走路了。
树影子向东斜的挺长， 该是干活的时候了。幸春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娘，后晌干啥活啊？
你嫂子用拉车往地里送点粪。
哦，那我去送。
幸春扭身就往外走。
哎，不用不用，你刚来是客人，快坐下歇歇。
老人急忙扯住了幸春的胳膊。宁儿妈也慌忙拦在了门口。
他叔叔，你快坐下吸烟，几车粪一会儿我就拉完了，不用你动手。
哎，我去。
幸春执意挣开胳膊拉起了粪车。
地在哪儿啊？
粪车装满后，幸春扭脸向宁儿妈问。女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
哎，你真是大老远的跑来帮俺拉粪。
说完她抬手向村南指了指，而后麻利地在车帮上拴了根绳搭在肩上帮着拉。粪车由大路拐进了田里，胶皮车轮滚进土磕了地里，使重量陡然增加了十倍。幸春听到了宁儿妈那粗重的喘息，为了拉车，她的腰勾得那样低。
幸春，你他妈的别看不起乡下姑娘，别的咱不说，就说你嫂子，不是吹的，要让她穿上那种熨斗烫过的衣服和裙子，抹上那种香喷喷的东西，要真比不过你看过的那些城里姑娘，老子头朝下走路。咋，你伸啥舌头？
他说说，你就睡在这屋，这床还是方生在家做的。
宁儿奶奶指着墙角的一张床说道。
啊，好好，娘你也去歇吧。
夜里天凉，半夜要是起来解手，就别去外边茅房了，我在床下给你放了个罐儿。
啊，不用不用。
幸春慌慌的摆手，脸有些红了。
他叔叔，平日里宁儿妈怕我伤心，一直不给我说方生在战场上是咋死的，留没留个囫囵尸首，我这心里啊老放不下。今儿晚上就咱娘儿俩，你给大娘说说，让大娘心里知个底儿。你放心，大娘不伤心。
幸春的身子木的一个哆嗦。
他说说，给我说说吧。
娘，那一天排里的子弹快打完了，排长让方生哥去三排取子弹，敌人开了枪。
哦，哦，这样说，方生不是炮炸的，留的是个囫囵尸首。
老人点着头，眼角果然没有泪，他继续说道。
和他爹是一样的，也是枪伤。他爹是在朝鲜伤的，没伤着要紧地方，回来了。
娘，我……
你别担心，我不哭，不哭。战场上的事儿，大娘懂的。哪有不死个把人的？他说：“你歇着吧。”
老人的声音也在抖，蹒跚着走出了屋。幸春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方生的质问：“
你竟这样说？”幸春，排长让你去三排阵地上要一点子弹来，三排的子弹快打光了。
方生，我的脚脖。
老牛卧在树下，缓缓地倒着脚，黑狗趴在墙角，沉沉地打着盹儿。幸春把刚挑回的两大捆棉杆柴在院门外的柴垛上垛好， 这才掏出手绢，慢慢地擦着脸上的汗。院中又传来了宁儿和她奶奶的声音：“
呀呀，
剁
剁，剁断绳。”
幸春默默地倾听着这声音，良久没动。
他说：“看，你出了这么多汗，快回屋里把汗湿的衣裳换了。”
宁儿妈那轻柔关切的话音，把幸春从凝神状态中惊醒。
“啊，没啥，嫂子，也就出了点汗。”
他淡淡一笑，拿了扁担向院中走去。
他叔回来了，快坐下歇歇。
大娘忙得给他搬过了一把椅子。
他说：“你已经来了七八天了，天天这样干，叫俺们心里过不去。眼下正是忙的季节，你老家里也要人干活，你就别留在这儿给俺干了。你歇两天，叫宁儿妈给你把衣裳洗洗，你就回去。待晚点儿农闲了，你再来住，行吧？大娘可不是嫌你住长了，俺是庄稼人，知道你是有心要帮俺们，可你老家也要人做活啊。”
娘。
幸春的嗓子似乎哑得越发厉害。
你和嫂子要是不嫌弃舔我这张嘴的话，就让我在这儿常住下去，帮你们干活。
老人和宁儿妈的脸上几乎同时闪过了几分意外。
可你家老人？
我来的时候已经给家里说好了，我家老李多。
幸春低低地打断了老人的话。
那……
老人看着幸春那张满是恳求的脸和身边的儿媳，眼中忽然闪过一丝近似欣慰的东西。
那你就住下吧。
老人终于答应了。幸春哑了声喊：“
娘。”
幸春，我怕是不行了。
不，不会的，方师哥。
我死后家里……
别瞎说，你会被治好的，顶多是残废一条腿。我会帮你照顾家里，我一定。
院里的一切都已看不分明，夜色是十分浓了。老人在厨房里忙着刷碗，宁儿妈在院子里喂猪，幸春抱着宁儿坐在当间的煤油灯下玩。
叔叔，叔叔。
宁儿连声地叫着，并伸出白嫩的小手去揉幸春的鼻子。
宁儿，宁儿。
幸春呵呵地笑着，心上就同时流过一种极柔和的东西。
走，走。
宁儿在幸春的怀里闹腾了一阵之后，踢着腿要下地。幸春放宁儿在地上，宁儿便立时蹒跚着扶了他的膝走。
宁儿，来，让叔叔歇歇。
在院里喂完了猪的宁儿妈走进屋，向儿子拍了拍手，宁儿立时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她说：“俺看你带的烟吸完了，后晌七哥上街，俺让他烧了三盒。”
宁儿妈说着，一手抱了宁儿，一手去针线筐里拿出了三盒白河桥香烟递过来。
嫂子。
幸春心中一热。
已经会了，就吸吧，只是少吸点，听说烟吸多了对身子不好。
宁儿妈柔柔地说道。幸春慢慢地动手撕开烟盒，点了一支。
好吸吗？
宁儿妈含了几分担心地问。
俺不懂哪种牌子的烟好吸。
啊，好些，好些。幸春觉得心里比吸了云烟还要舒服。这时，刷完了碗的大娘从院里收回了晒干的衣服。她说啊，你嫂子给你洗的这些衣服干了。
娘，嫂子，衣服还是让我自己洗。
说着，幸春慌忙起身去接。
娘，把他叔叔那件灰衬衣给我，上边有个地方开了线，我给他缝缝。
宁儿妈把宁儿放在怀里，让孩子自在地擒上奶头，自己从婆婆手里接过一件灰衬衣，便动手去针线筐里找针线。
啊，算了吧，那衬衣终究是穿不久了。
幸春知道宁儿妈家里地里忙了一天，实在不想再去麻烦她。
缝缝，要不的话会烂得更快。
宁儿妈双手灵巧地穿针引线，很快屋里就响起了针线穿布时所发出的轻微哧啦声。煤油灯火苗颤颤地摇着，老人拿过一个簸箕，用手从新晒干的玉米穗上抠着玉米粒儿，预备着碾成深尺。幸春挪过椅子，和大娘一起抠了起来，玉米粒儿在簸箕中轻轻地跳着。玉溪南乡间的夜好静谧。
幸春，给老子说实话，回撤以后你打算干啥？争取转志愿兵，还是复员到城里？妈的，都想进城，老子偏不。回撤以后咱就要求复员，回家安安稳稳的过咱的农家生活，三间房子一个院，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多美呀。
看把你美的，方生哥。
那当然，晚饭吃罢，油灯一点，娘纺线，妻缝衣，我逗儿子玩。哎，你说美不美？
正午的阳光还真有些暖。幸春抹了一下额上的汗，走进牛棚，向牛槽里添草加料。老母牛刚下了犊，喂草必须十分及时。幸春拿起拌草棍，在牛槽里轻轻地拌着，力求使自己的动作像宁儿妈那样利索好看。蓦地，他听到牛棚外大娘十分慌张地喊了一声：“
他叔叔！”
幸春闻声赶快跑出棚外，眼前的景象让他一惊。宁儿妈脸色煞白地斜歪在棚前一堆刚背回来的牛草上。
他叔叔，快快把他抱回屋里，他刚收工回来，又去割了一背篓牛草，这是累的。
抱着宁儿的大娘急急地对幸春说。幸春快步跑到宁儿妈面前，喊了一声嫂子，便急急地弯腰去抱。这时他猛地发现宁儿妈的裤子上进了好多血，顿时骇然叫道：“
娘，嫂子伤着了，看，血。”“
不是伤，快抱她进屋。”
老人摇着头说：“
按说她这几天是不能干重活的。”天哪！
幸春觉得自己的脸有些燥热，忙弯腰抱起了宁儿妈。宁儿妈微微的睁眼看了一下，就又疲乏至极的掩上了双眸。她那丰满的身子软软的躺在幸春的怀里，幸春先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但随即当她看到宁儿妈那被汗水浸湿了的衣服前襟，一股巨大的痛惜霎时涌上心头。
嫂子，苦了你了，我原来不能代替方胜哥，不能啊。
幸春，排长让你去三排阵地上要点子弹来，咱排的子弹快打光了。
方胜，我的脚脖。
幸春站在院门外，默望着灿烂的星空，一颗流星划过头顶，向辽远的天边落去。
该睡了。他转身走进屋，见宁儿妈正弯腰给他铺床，他连忙说：
哎，嫂子，我来。
已经铺完了。
宁儿妈把被子抻好，扭头含羞的一笑：
娘说她腰有些疼，让我给你铺铺。
幸春心里又流过一股暖暖的东西。
嫂子，往后我自己铺就是，你们都忙了一天了。
铺个床又累不着。
宁儿妈温婉地说罢，转身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又替幸春把尿罐拎了进来。
嫂子。
幸春有些尴尬地伸手去接，脸孔有些红了。宁儿妈挡了她的手，把罐给她放到了床底下，而后直了身，柔声说道：
这罐儿，以后俺和娘给你拎就是。在俺们这儿，男的拎它，会让人笑话的。
啊！
幸春呆呆地看着宁儿妈出了屋，她脱了鞋，刚坐到床上，宁儿妈又端了一盆温水进来。
她叔叔，洗洗脚吧，你累了一天了，洗洗好睡觉。
幸春还没有来得及说句客气话，宁儿妈已经放下水盆走了。
放生哥，你找了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呢、啊、
幸春，你他妈的别看不起乡下姑娘，别的咱不说，就说你嫂子。
幸春默默地坐在那儿抽烟，一天的劳动之后，他常常这样让疲劳随着烟雾悄悄地从鼻孔里消散。这时大娘进了屋，
他叔叔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商量，你心上咋想的就咋说，中不中啊？
老人脸上是一种反常的肃穆和庄重。幸春的心头莫名的一紧，莫非大娘知道了什么？
按说这话我做老家的是不当说的，可是想来想去，还是觉着不找外人，咱自己商量着好。
宁儿妈，一个人撑持这个家太累太苦了，我过去给他说让他再找一个人成家，他舍不得我和宁儿，说啥也不答应。其实宁儿妈今年比你还小一岁，不能因为俺祖孙俩让他苦一辈子。昨儿个我和他闲扯时，顺便问他一句，让幸春和你再成个家咋样啊？他没像往日我劝他再成家时那样摇头，只是红了脸不吭声。我就琢磨，他的心里是愿意，可又说不出口。这会儿啊，大娘想问问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是愿意，我就张罗着给你俩把事情办了。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了几年了，几年以后我咽了气，有你们在这儿住着，俺这一家总算没有绝后。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你给大娘说句痛快话就中。
幸春意外地瞪大了眼，他实在没想到老人会说出这番话。在最初的一阵惊诧过后，一股欣喜突然涌上了心头，但还没容这股欣喜在心中膨胀，一阵强烈的自责又开始刺痛他的心。
好一个东西，你是干什么的？你配和宁二妈结婚吗？配吗？你配吗？
他叔叔，你心上咋想的就咋说。我，
幸春垂下了头，他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呢？ 老人把他的这种吞吐理解成了心上同意，但不好意思说，于是就黯然的一笑起身走了。幸春抬起头，呆呆地望着老人的背影。
幸春，排长让你去三排的阵地上要点子弹来，三排的子弹快打光了。
方生，我的脚脖。
雨点砸在屋瓦上，噼里啪啦的响声就如滇南的雨点砸到芭蕉叶上那样乱。因了这雨，外边的活干不成。幸春于是就坐在床沿，眼睛愣愣地望着屋檐那一下连一下的滴水。
呀呀，剁剁剁断绳，安宁儿腿上轻。
厨房里隐约地传来宁儿和她奶奶的声音。幸春侧了耳去听，她很想听老人所念的那些颇带韵律的句子。就在这时，门帘轻轻一掀，宁儿妈进来了。
嫂子。
幸春慌忙站起来。自那日大娘提了那事儿之后，她见了宁儿妈都会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慌乱。
他叔叔。
宁儿妈的动作中分明的也无了往日那份大方自然，显出了羞赧。
咋，有事儿啊嫂子？
没啥事，是娘叫来的。
说话一向流利的宁儿妈竟也吞吞吐吐起来，而且脸全红了。幸春感到自己的双颊一热，顿时明白了宁儿妈的来意，于是急忙把头低了下去。
娘给你说了吧。
宁儿妈的声音低得几乎要被屋外的雨声压住。
俺不能离开方生家，俺要把他的宁儿养大，要给宁儿奶奶送终，可俺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俺没有大本事，可只要你愿意跟俺过一家人，俺给你洗衣做饭。
嫂子。
幸春冲动地压低了声音喊道，
我愿意帮你一块抚养宁儿，一块侍奉老人，可我。
宁儿妈红红的脸孔抬起来，凄亮的星眸里含着一种紧张的期待。
我不能俺娘说的那样做。
宁儿妈的身子像是摇晃了一下。
我不是一个不配。
宁儿妈一听到幸春最后说出的那两个字，脸孔霎时变得煞白，只听她双唇哆嗦着说，
俺是不配，你没结过婚，俺不是姑娘的身子。
不不不，嫂子，我不是说，不是说。
宁儿妈突然用双手捂住脸，压抑着已经出口的呜咽，跑出了屋外。
通。
幸春猛地挥拳朝自己头上捶了一下，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床上扑去。
呀呀呀呀，剁剁剁断绳，安宁儿腿上轻。